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童真。
我们在这里以真诚的心呢，跟我们的听众来互动啊。那我们每一次呢，都是来分享从主而来的恩典和真理的。
所以我们盼望你能够也和我们一样来享受主所赐的恩典和真理，那你就要好好的跟着我们啊，听我们的分享，然后呢，在你里面如果有什么回应的话呢，我们都愿意知道的。
我不知道你在你的人生的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啊，就是你知道主给我们恩典，给我们很多的真理，但是呢，在我们实际的生活的当中，可能有很多的艰难困苦啊，很多的劳苦愁烦呢，你觉得人生有没有答案呢？可能你觉得上主会帮助我们的，我们对着上主呢有很多的盼望，但是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期盼了很久，但是好像没有任何的答案。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面对你的人生呢？所以也希望你能够跟我们随时来分享人生当中的一些的经历，一些的境遇啊，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的。那我们到底人生有没有很好的答案呢？
其实呢，答案可能我们没有白纸黑字的可以看到，不过如果你是跟随主的时候，我相信主的看顾你会领会的，你会明白的。
所以呢，我们在每一次的当中呢，我们都是分享主给我们的恩典啊，但是这个恩典到底是什么样的恩典呢，就值得我们去探讨，值得我们去分享的。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有一个新的环节，就是狭缝之光。我们每一次呢，从这个人生的真实的经历当中，我们来分享怎么去面对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些的艰难困苦，在人生当中怎么样去找到这个真正的答案。所以呢，我们今天开始呢，在这个第一集呢，就是分享穷途末路，到底人生当中有没有真正的答案呢？我们一起来听。
不同的人物，不同的经历，但他们都在讲述同样的故事，那就是在黑暗的世界里寻找光明。
不同的处境，不同的遭遇，但他们都在问着同样的问题：
为什么生活是这样的痛苦？
我如何走出困境？
我的信仰真的可以帮助我吗？
上主有没有听到我的呼求呢？
有的，狭缝之光带你找到出路。
穷就一定死吗？那不一定。可是又穷又病，就真是痛苦不堪了，可能还生不如死了。如果你也穷苦过，自然会懂。如果你从未真正的贫穷过，那或许你可以聆听关于穷苦的故事。这样，这些关于贫穷的故事，或许使我们能够连结，使我和你以及不同的民族都能够联系在一起。如果能够彼此理解，我们也可以开始彼此温暖。
诗篇121:1-2说：我要向群山举目，我的帮助从哪里来呢？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真实的人生经历，真实的生命转变，狭缝之光 引导你进入光明的未来。
第一集，穷途末路。许多人都劝着女士放弃这孩子，孩子一出来就成了脑瘫儿。当他抱在怀里时，他充满内疚，因为是生产过程当中导致孩子缺氧。孩子是无辜的，反过来他觉得是自己造成的。每逢他哭得撕心裂肺时，丈夫总来安慰他，告诉他说，不管怎样，这孩子我们都要。丈夫的话无疑帮他减少了内疚的感觉，但是这孩子的接下来人生路要怎么走呢？他一想起来就满是忧虑和眼泪，眼见这孩子呼吸节奏不对劲，手脚不断的抽搐，口水还一直不受控的往下滴。唉，他生育过大女儿，心里非常清楚，孩子这症状都是极不正常的。将来这孩子能正常走路吗？别说走路了，能不能好好直立坐着，可能都是问题呀。更大的问题是，哪里来的钱给这孩子治病呢？一想到钱，他眼前一切就顿时幽暗，什么也看不见了，似乎没有一条路可以看到方向。他曾想过，如果孩子在生产过程中缺氧而死，那多好呢，这样大家可能也就不用长期那么痛苦了。每天他听着孩子艰难的呼吸，又因抽搐而哭闹不停，他的内疚如同千万只针筒注射器，向四面八方扎烫的心脏，让他痛不欲生。如果不去找钱来给孩子治疗，他曾经无数次想过，不如就抱着孩子一起自杀算了。他又哭了，丈夫安慰她说，她出去找钱。可是，家里已经欠债累累了，像他们这样的农民，要多久才能够找到足够的钱给孩子治病呢？她有一天打听了一下，对方告诉她，这孩子的治疗是很漫长的。她已经没有再问需要多少钱了，非常难过的就走了。如果没有这个孩子，其实他们的生活还算平稳。真主安拉却给他这样的一个孩子，他不得不想，那是不是真主给他的考验？许多个无助的晚上，他尝试举起双手向真主祈求，可是举起手的时候，他也晓不得应当如何求。他只是依稀地记得很多年前他奶奶教过他的一些经文，他也试着把它读出来，断断续续的。他也热切希望着真主真的能够理解他读了什么，说了什么。其实准确地说，他更希望真主能直接听到他内心的祈求。其实他不知道所念的是什么，以前他只要心里虔诚，总感觉念诵这些经文之后心里可以安然。但是如今他满腹忧愁，他很努力地想要让心里虔诚，可是他越刻意越容易把经文念错，而且还忘记了。结果这样磕磕绊绊地念诵反而给他很大的罪恶感，他觉得自己似乎得罪了真主。于是他甚至开始想，真主给他这个孩子 不是考验，而是刑罚。
请听下一集故事预告。
他希望孩子赶紧被治好，然后他可以去打工赚钱还债，可是他想得太美了，孩子的治疗只是一个开始，那里已经用尽了他们的钱，他除了仰望，烈日当空，还能做什么呢？路已经来到尽头了。
穷途是不是只有一个末路呢？是不是我们好像没有盼望呢？其实是有的，出路是在于主，因为他是蛮有权柄、蛮有能力的主，他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让我们多多的去经历他，让我们多多的去认识他。
嗯，这个经历呢也不容易，不过呢要你日子，这个经历不容易，不过你要在过程里面呢懂得去看到主实在是帮助你的，那你就可以享受主的恩典和他的同在。
嗯，其实呢，上主让我们在人生的里面，让我们去认识自己啊。很多的时候我们经历这些艰难困苦，其实呢，都是我们人所犯的罪。罪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在肉身的当中，很多很多的艰难，很多很多的苦难，就是让我们能够来到上主的面前，因为他是帮助我们能够去真正解决我们的罪恶，解决我们死亡的问题，解决我们这个艰难困苦的问题。所以真正的答案是在于上主，当我们依靠他顺从他的时候，我们更是靠着主完全的救恩呢，我们能够得到这个一个圣洁的生命，一个脱离罪恶、脱离艰难困苦的一个生命。
嗯，在过程里面呢，要我们去领会，然后呢接受，然后呢去实行。这个实行呢，必须要我们去遵行主的教导，在他里面做一个合乎他旨意的孩子。
嗯，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另外一个环节，就是改变生命的信仰。
欢迎你收听《恩典与真理》。这是良友电台专为回族朋友预备的广播节目，播出时间是良友一台短波31公尺9400千赫，每天18点到18点30分播出。可以透过729ly.net 收听，也可以透过短信13229966122联系和分享，请注明恩典两个字。信仰，我当然有啦，从小就宣念清真言，跟着爸爸相信六大以马尼，遵行五功啊。
嗯，那你的生命有改变吗？
让我们一起认识
改变生命的信仰。
从天津的特征看信尔萨之二。上次我们谈过从天津的特征看信尔萨的人的信仰，讲到关于天津一些极有意义的事实。今天借着上次的主题，我们继续探讨天津与上主的关系。天下之大京，天津已经翻译为1300多种文字，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的书有它1/10的译本，真是名副其实的天下之大京。天津七旗， 民国时期西北军的著名将领张之江将军把天经叫做天下之大经，这一本大经更是一本奇经，其奇不一而足。我们举以下几个例子。首先，天经获得普世伟人的赞扬，古今中外对天经背极赞扬的伟人不可胜数，比如德国文豪歌德说，天经是我一生最可靠的雄厚资本，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又说，主尔撒麦西哈崇高伟大的人格所发的光辉都从隐之乐里散发出来，这种光辉是神圣的。美国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被英国皇家学会的会长洛奇爵士称为世界最伟大的人。爱迪生在他的实验室里刻了座右铭，他说，我深信有一位全智全能充满万有的至高至尊的上主，他认为天经的宝训乃是人类行为最高的标准，也是人生道路不可缺少的指南。英国著名的科学家培根说，只有天经才能使国家社会蒙受最大的福祉。中国王宠惠博士是中国最著名的法学家之一，他历任司法部长、外交部长、国务总理等要职。他不但是一个笃信天经的人，并且亲自写了《信道七问》，根据天经阐述救恩的要道。第二，天经的流传之广无可伦比，天经已经译为1300多种文字，代表人类总人口的95%。1961年度，天经销售的总数是3500万本，没有任何一本书能够望其项背。大英图书馆有存书400万册，排起来长60里，但是一年内所售出的天经就比它长出数倍。第三，天经对人类社会影响之大。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文学院长巴克列出10本对于英国影响最大的书，次序如下：一、天经；二、天路历程；三、莎士比亚的作品；四、失乐园；五、华兹华斯的诗集；六、卫斯理、华特、顾伯三位的圣诗；七、白尔斯的诗集；八、狄更斯的作品；九、鲁滨逊漂流记；十、格雷的作品。由此可见，天经高居首位，人类社会直接或间接受影响之大不能估计。历史告诉我们，各种伟大的运动，比如奴隶解放运动、儿童福利运动、妇女解放运动、监狱改良运动、贫民窟改良运动、海员生活改良运动、护士制度改良运动等等的领导人，都是直接受了天经教训的影响。第四，天经的文学价值。学贯中西的朱维之教授写过一本书，叫做《基督教与文学》，把天经本身的文学价值和其影响讲得很清楚。西洋文学名著比如丹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米尔顿的《失乐园》、丁尼生的《圣杯》、拜伦的《黑暗与该隐记》、华兹华斯的《永生颂》、雨果的《可怜人》 等等，都与天津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连俄国文豪高尔基也说，他向天津中的诗篇学习写作，数不清的作家们都承认自己从天津得到灵感而进行写作，托尔斯泰就是最显著的例子之一。第五，天津对于人生的改造力。当达尔文亲眼看见南美一个岛屿上的居民如何因为接受了天津而在生活上产生巨大变化时，回到伦敦立刻向英国天津工会捐款。是的，天津在千千万万的人身上造成了改变。在节目一开头我们提到的张志江将军，他是一个虔诚热心的信尔撒的人，他有一本皮面天经，皮面上有八个烫金字，此乃天下之大经也。他悔改信主的原因就是看见一个亲友信主之后的大改变，使他深受感动而开始听道。第六，天经六十六卷的一贯性。天经内的陶拉特共有39卷，引之乐共有27卷，一共是66卷，作者约有40人，先后约1500年。作者的时代背景不同，教育不同，出身不同，年龄也不同，但是全部天经却有一贯的内容，一致的方向，相互吻合的信息，显然出自同一位设计者之手。这就是许多天经学者所认为天经的超然来源的证据之一，它是由圣灵的感动而产生的。第七，其中之奇。天经的主人公尔撒麦西哈，全部天经的中心就是尔撒麦西哈。陶拉特是尔撒麦西哈降临以前的准备，包括关于他的预言与预表。引之乐是尔撒麦西哈的事迹，引之乐其他各卷是尔撒麦西哈之佳音广传的经过与其教义的阐述。全部天经中都显露着尔撒麦西哈的影子，从最初的朦胧到逐渐清晰。这一位主人公本身就是最大的奇迹，他完美无瑕的品格，大能的作为，高超伟大的教训，奇异的神迹，由死复活等等，都使他成为人类历史中最突出的人物。他应验了天经中许多的预言，而他自己的预言也应验于历史中。他说了没有人敢说的话：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人子来要为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的一切向我们显明，他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救主。他能把我们从罪恶与灭亡中拯救出来。
其实上主对我们人带来很大很大的影响，不单单是他将真理将生命赐给我们，更是呢也透过天经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影响。天经是一个历史当中对于我们所有人类来讲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就是主的话语，主的真理。所以当我们去认真读主的话语的时候呢，我们就经历从主而来的这个真正的生命的浇灌呢，生命的改变和更新呢。
因为呢，天经也不好明白的，但是也不是很难明白，因为呢，其中要教导我们遵行的话语呢，都很清楚的。啊，我们知道它是厚厚的一本书，但是是主借着不同的作者圣灵去感动他们写成的。这本那么厚的书里面呢，有66卷，但是呢，它里面是一能够贯穿的，不是各有各在说话，而是有一个串通的。我们知道里面的主题呢，就讲述主的爱，爱我们，他怎么样在过去还有以后会做的事情呢，有一个贯穿给我们看见。所以当你去读的时候呢，虽然你不可能一口气读完66卷，不过从你每天读的时候呢，你会看见是有连贯性的，你就好好的去领受，去跟从啊，有些地方是你生命的提醒，要你改进的，你就改进。
特别是当主来到地上，尔撒麦西哈他讲了很多很多的真理的话，比如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就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他讲他是生命的粮，让我们生命得到一个完全的一个供应，完全的一个恩典。所以当我们认真的去读主的话，更是能够去遵行主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经历主与话语的真实，主话语的实在。所以盼望我们的 Dosti 在人生的当中，我们都能够去经历这样的恩典。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引致了希伯来书11章6节，
没有信就不能得到上主的喜悦，因为到上主面前的人必须相信，因为来到上主面前的人必须相信主存在，并且相信他会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
主的话语是真实的，当我们能够真正的来到上主的面前，存着真诚的心向他来祈求，向他来仰望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去经历主，认识主，更是能够得到主完全的赏赐，得到主完全的恩典。所以主话语的真实，他说并且相信他会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我们认真的来寻求主，我们一定经历主的恩典，经历主的祝福。我是杨天成，
我是童真，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